我们继续沿着上行诗这个系列来讲解诗篇。今天我们来到的诗篇134篇是整个上行诗的最后一首，所以上行诗就是从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总共15首诗篇。我们在过去15个星期沿着这15首诗篇一同走过这条朝圣之旅，和旧约的朝圣者们一同颂唱这些朝圣者之歌。那今天我们来到最后这首上行诗，同样的我们一同来诵读一下这首诗篇，我们一同开声来读诗篇134篇。
上行之诗，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阿们。西敏小要里问答第一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你们有的人可能熟悉西敏小要里问答，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非常好。谁知道海德堡要里问答的第一问是什么？这个比较长了哈。有一位著名的牧师，英国的牧师，名字叫做约翰·斯多德，他这样说，对上帝的敬拜是人类能够参与的最崇高的活动。对上帝的敬拜是人类最崇高的活动。而这也正是这首诗篇134篇所描述的，这也是西敏小要里问答第一问所回答的。人之所以为人，他活着，他存在的目的，最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敬拜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在敬拜当中享受上帝，并且这样做直到永远。这就是人存在的意义。而这也是这首诗篇134篇所向我们描绘的，整首上行诗的最后一首来扣到了整个上行诗整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就是对耶和华不间断的敬拜。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上行诗系列这15首诗篇，它到底给我们描绘了怎样一幅朝圣之旅的画面。首先朝圣者从诗篇120篇开始，他在一个远离圣城的荒芜的远离神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开始出发，他在那里受尽了痛苦和这些煎熬，他开始出发要前往圣城去朝拜上帝。经历了121篇的高山险阻，来到了122篇踏入圣城门口的那个喜悦之情，然后他开始在圣城当中回顾上帝子民经历的一系列的苦难罪孽，但是他们不断依赖上帝的怜悯和拯救，这是从诗篇123篇到131篇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最后他来到上帝的圣城，他看到上帝拣选锡安，愿意居住在锡安，诗篇132篇在那里表达了。然后他在这里感受到了与其他的朝圣者，与其他上帝的子民和睦同居的喜乐，133篇。最后朝圣者们唱了这最后这首诗134篇。这首诗是在传统当中是在朝圣者们结束了他们的朝圣之旅之后，在他们准备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面朝着圣殿所唱的。他们对圣殿当中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唱这首诗篇，鼓励他们在朝圣者们离开圣城之后，让他们继续为以色列点起以色列的灯，继续的敬拜耶和华。而祭司们则反过来向朝圣者们，向准备踏上归乡之途的朝圣者们送上他们的祝福。这就是诗篇134篇。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思想这首非常短小但是意义也非常深刻的诗篇。这首诗篇向我们描绘了上帝的百姓和那些参与圣职侍奉的，在圣殿里侍奉的这些圣职人员，他们之间美好的互动，他们之间彼此的鼓励，他们之间共同的敬拜。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从旧约的角度来思想这首诗篇，然后我们从新约的完整的启示来再一次的思考。这首诗篇是朝圣之旅结束之前所唱的，朝圣者们在耶路撒冷欢乐的聚集敬拜，在上帝面前享受安息，然后在安息日结束之后，他们准备踏上归乡的启程。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知道犹太人他们在赶路的时候一般都是半夜起床，对吧？在天亮之前他们已经收拾好了行囊，当他们在这个朝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在天微微有一点亮的时候，他们走到城门口，抬头看到远处的圣殿，高高在上的这个圣殿还闪烁着灯光，那里面他们隐约的可以看到在圣殿当中忙碌服侍的利未人祭司他们的身影。这时候朝圣者们向着圣殿高喊，耶和华的仆人们呐，夜间站在殿中的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第一节。而这个时候祭司们也高声的回应他们，第三节说，愿耶和华从西安祝福你们一路平安。所以这就是这首诗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结局，这是朝圣之旅最完美的一个结局。首先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朝圣者对圣殿里的祭司们所说的话。朝圣者们对祭司进行了鼓励，那朝圣者作为一个朝圣者，作为一个上帝的百姓，你对在圣殿里的祭司，对那些参与圣职服侍的人员，到底能够对他们做出什么贡献呢？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去朝圣，就是踏上这条朝圣之旅，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面前，来与祭司们一同敬拜上帝。这就是对上帝的仆人们最大的鼓励。而这里面耶和华的仆人们，这里面很自然的就是指圣殿里服侍的祭司利未人。那除了去参与到公共敬拜，圣殿里的公共敬拜之外，这里面诗人对这些利未人进行了一个正面的鼓励，他说了一句话，他用话语去鼓励这些祭司们，他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呢，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告诉他们，诗人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们对上帝的称颂，你们对上帝的敬拜是美好的，继续这样做，称颂耶和华。很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在圣殿里服侍的利未人，如果你们熟悉旧约当中摩西律法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利未祭司的规定，在圣殿里服侍的利未人，他们的工作责任是很繁重的，很繁多的，他们有很多的责任。在历代志上第23章那里面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些利未人到底他们每天都在干嘛。作为一个平常的以色列民，可能他们不知道利未人每天都在干什么呢，对吧？在圣殿里他们到底都有什么责任，这里面总结了一下，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这是利未人，他们要服侍亚伦的子孙，他们要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当中办事，清洁一切的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他们要管理陈设饼，管理素祭的细面，无效的薄饼，然后他们要用盘子烤，用油调和的物，要用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每日早晚他们要站立称谢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数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他们要看守会幕圣所，他们要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事，办理耶和华的殿里的事。所以这里面简单总结了一下，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他们每天在圣殿周围都在干什么。不是天天就坐在圣殿门口嗑瓜子儿，对吧？嗑瓜子儿看报纸，拿着那个小钢杯，然后喝着茶，对吧？这是我们所向往的老干部的生活，对吧？他们是非常繁忙的，他们要管理许多圣殿的事情。但是注意到，当诗人去鼓励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的时候，诗人没有提到这一切他们所做的事情。 诗人没有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呢，记得夜间要点上灯，他没有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呢，记得明天把无酵饼的面准备好，耶和华的仆人们呢，记得把烤盘擦干净，他没有说这一切的事情。所有立位，圣经里面规定立位人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诗人并没有提。但是诗人说的是什么？注意看，诗人说的是耶和华的仆人们呢，要称颂耶和华，要向他举手祷告，赞美他。那你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诗人要这样说？诗人这样说，并不是说圣经当中摩西律法规定立位人所做的这些准备细面、准备这个膏油、准备这些洗盘子这些事情不重要。不，圣殿正常的运转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一环如果出了差错，圣殿的敬拜就会受到这个阻拦，对不对？但是这首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最重要的，超越这一切所做的事务性的工作，最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需要真诚的敬拜上帝，这些人需要从心里赞美上帝、称赞上帝、向上帝祷告。这些心灵的敬拜是要比手中所做的这些事务性的工作要来得更重要，上帝看为更宝贵的事情。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那些今天打算参与服事教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的确，教会的服事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我们需要准备音响，我们需要打印 bulletin， 我们需要照顾访客，我们需要摆桌椅，我们需要处理餐食，许许多多需要做的事情。的确，把事情做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心里所要提醒自己的是，不仅仅是我要把我今天要负责做的事情做好，而是我要来敬拜上帝。这是我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来服侍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把事情做得都很好，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自己参与到敬拜当中去，我们忽略了专心向耶和华祷告，专心向他唱诗赞美，那么我们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的事，对我们的灵命只是有损而无益的。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但是接下来注意到朝圣者对又特别的形容了一下这些在服侍的仆人，他们是站在夜间站在殿中服侍的。他特别强调了这个夜间，这个夜间强调的是在圣殿里的敬拜。还记得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在圣殿里的敬拜天黑了之后还要不要继续？要继续的，不分白昼黑夜，对圣殿里的敬拜是不停的，夜间也需要点起灯来，祭司还是要继续的祷告，祭司要每天晚上要在那个灯台上添上油，对吧？不能让这个灯灭了。所以朝圣者说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夜间那些夜间服侍的仆人们呢，他是在表达他的感谢之情，他是在认可这些祭司、这些立位人他们所摆上的服侍，他们的辛劳。夜间服侍，在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在我已经倒下的时候，在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们还在服侍上帝，你们还使得以色列的灯长明，所以我感谢你们。所以当他特别的提到说，你们没有被忘记，我们记得你们在服侍上帝。立位人不分昼夜在圣殿里的敬拜，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想过吗？为什么摩西律法里要规定立位人要不分昼夜的在圣殿里这样做？是因为在地上圣殿里的敬拜反映的是天上的敬拜。 因为在天上的敬拜，在耶和华的宝座四围的天使、天君、天使，他们的敬拜是从来不停的。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在上帝的宝座面前的敬拜，启示录第四章那里面说，在上帝宝座前的四活物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耶和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第七章也提到，那些被羔羊的血买赎的人，他们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昼夜不停地在他的殿中侍奉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地上的敬拜要反映天上的敬拜，所以地上的立位人不能够在夜间休息，所以立位人要轮班的，有值夜班的，有这个夜班值完了之后，对吧？可能你下个月再值个白班，对吧？这朝圣者们可能他们非常的了解立位人他们在敬拜上帝的事上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他们知道尽管今天在地上我们因着自己肉体的软弱，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口渴了需要喝水，我们饿了需要吃饭，对吧？所以立位人不可能24小时不停的，任何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不停的在圣殿里服侍，所以他们需要休息，这是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但是朝圣者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停止敬拜的借口和理由，按照我们那个永恒的样式，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会加入到那个昼夜不停的持续的敬拜当中，会坐在宝座上，去敬拜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而朝圣者们向往那个永恒的敬拜，他们渴望进入到那个永恒的敬拜，而他们看到夜间服侍上帝的立位人，他们就仿佛看到了在天上的昼夜不停的敬拜。其次，这个夜间也指明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通常是人们睡觉的时候，在人们放下警惕的时候，在人们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所以这意味着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他们的服侍，对吧？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在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们要继续服侍，在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继续服侍，当别人都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忠心的继续服侍。还记得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宗教分子，对吧？这些靠着宗教来敛财、来为自己赚得名誉的这些人，你们做的事情都是坐在人前的，你们喜欢在十字路口面前高声的祷告，你们喜欢把你们所做的这些宗教活动都放在别人的面前来，哦，感觉别人看见，哦，这些人好敬虔呢，这些人太爱主了，这些人真的是上帝的仆人。然后耶稣说，他们所当得的份他们已经得了，但是耶稣对你们说，你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左手所做的事情不要叫右手知道。你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不要跑到大街上说，你们来看看我来祷告，看我来祷告。我们的宗教，对吧？我们的敬虔不是一场表演。你今天来到教会不应该抱着看一场表演的心态来到教会。今天有多少教会把敬拜、公共敬拜变成了一场表演？来到教会前面是一个摇滚乐团，然后前面有一个说唱歌手，前面有一个人在表演，然后我们把表演说成是服侍上帝。我们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耶稣告诉你，不，你想服侍上帝吗？躲到你的内屋去服侍上帝，用你的祷告去服侍上帝，在别人看不见你的地方服侍上帝，那样你在天上的父给你留下来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这些立位人、这些祭司们，他们在夜间服侍耶和华，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 credit 的时候，他们依旧遵行上帝的律法来敬畏他。 另外夜间也指的是罪恶试探的时候，在仇敌伺机攻击的时候，上帝要求利未人昼夜不停地拿着刀守卫圣殿，把守入口。这些祭司的形象是反映天上的这个真正的圣所的形象，在那里还记得在伊甸园的入口有冒着火的剑，有基路伯在把守着上帝的乐园，所以他们必须是警醒的。这夜间表明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的警醒，他们要对罪恶敏感，他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有试探到来，什么时候有罪恶到来，来攻击上帝的百姓，来把他们心中的灯扑灭。因此他们不能松懈，他们要不断地点起圣所里的灯，让以色列的灯长明。他们要如同警醒的仆人一样等候主人的到来。所以保罗劝诫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中要警醒，要醒着。什么意思？你有祷告的时候睡着过的时候吗？有祷告睡着都点头对吗？你上一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为着上帝的教会祷告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为着上帝的国度祷告是什么时候？警醒。当你发现哦，我已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没有为上帝的国度祷告了，你就是在睡着了，你就是在睡着了，醒过来，继续用你的祷告来托住上帝的国度，来托住上帝的教会，来托住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托住那些在圣殿里服侍的仆人们，用你的祷告去服侍上帝。特别是那些被分别出来参与公共服侍的人，教会里的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为基督羊群的灵魂时刻警醒，他们要向上帝交账。当罪恶的黑暗降临在教会时，他们是教会的守望者，他们要坚定地捍卫教会的真理，斥责罪恶，维护教会的圣洁和纯洁。这是在夜间侍奉，有的时候教会会陷入到夜间的时刻，黑暗的时刻，会有仇敌来攻击教会，会有罪恶从教会内外兴起，会有异端错谬的教导进入到教会。这个时候教会的长老们、牧师们，他们需要警醒，来劝诫犯罪的人，来抵挡错谬的教导，他们不能睡觉。所以这是朝圣者们对圣殿服侍者们所说的话，这是对他们的鼓励。他们需要上帝的子民不断地鼓励他们，因为长期的在圣殿里的工作和服侍会让他们遇到很多的试探，他们所经受的试探就是他们的信心会冷淡，他们会失望，他们会对自己所参与的服侍产生怀疑，他们会觉得我每天晚上站在圣殿里这样点灯为以色列祷告，擦祭坛上面这些东西，我做的这些事情有谁在乎？我做的这些事情有谁纪念？因此朝圣者们对这些祭司们的所说的话是对他们的鼓励。他们在夜间站立在圣殿中的，你们所做的工作是美好的，尽管你们所做的工作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你们的工作使得以色列的灯在耶和华面前长明。你们继续的忠心服侍主，我们为你们的工作而感谢神。这是朝圣者对利未人所说的话。接下来利未人回应朝圣者说话，第三节说，他们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这是非常典型的利未祭司式的祝福。在耶和华殿中的仆人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奉耶和华的名为上帝的百姓祝福。在朝圣者们结束了圣城里一切的敬拜活动之后，当他们踏上旅途之前，祭司们举起双手，把上帝的圣约祝福刻印在上帝的百姓身上，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们。你们知道吗？ 这也是你们来到主日敬拜，每个主日当你们结束公共敬拜的时候，你们所领受的就是上帝的祝福。在结束公共敬拜的时候，你们还记得牧师会干嘛？散了散了，对吧？牧师会举起双手向耶和华的会众，向耶稣基督的子民祝福。这是整个敬拜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这种祝福，不知道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为了标志着，对吧？我们终于在这结束了，对吧？然后这是标志着一个 ending， 对吧？这是一个 ending 的一个标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对吧？不，敬拜结束之后的那个祝福是整个敬拜当中非常重要的要素啊。公共敬拜起手是上帝给你们的问候啊，愿，对吧？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归给你们啊。当你结束敬拜之前，上帝继续为你们祝福。所以祝福不是祷告， OK， 注意听，祝福不是祷告。当牧师举起手来说愿的平安恩惠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不是牧师给你们的祷告。祝福是什么？祝福是用上帝的话宣告出来一个事实，在宣告这个事实的时候创造了这个现实。所以很不幸的是，中文会把前面加上一个愿，对吧？好像是我在表达一个心愿。不是说恩惠和平安就是你们的，当我说恩惠和平安归给你们的时候，恩惠和平安就真的归给你们了，从上帝的高天之上归给你们了。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现实。所以祝福不是祷告。所以当你接下来，对吧，主日结束的时候，当祝福的时候，你们要干嘛？不要闭起眼睛来，对吧？不是祷告，不要闭起眼睛来，睁开眼睛，睁大大的，对吧？睁得大大的，抬起头来看着牧师举起的手，说这是上帝给我的祝福，这是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在向我宣告的一个现实，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他永恒的恩惠和平安是我的。因此这就是诗篇134篇。当你读完这首诗篇的时候，你意识到这首诗篇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的公共敬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这个在这种朝圣者跟立位祭司之间的这种对话，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再去回头来思考，我们会看到一幅更美好的画面。因为旧约摩西的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们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这些人，对吧？他们要睡觉，他们需要倒班，他们可能会经历死亡，所以大祭司，这个大祭司死了，会有另外一个大祭司起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敬拜，真正的敬拜达到完全。这些立位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罪献祭，才能为百姓献祭。他们只是模仿天上的样式，但他们永远做不到完全，他们无法像天使那样真正昼夜不停的敬拜。因此这首最后一首朝圣者之歌是让我们每一个敬拜者的心思能够抬升，来到那位最终极的，那位最完美无瑕的耶和华的仆人，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原本是坐在宝座之上接受天君天使的敬拜，那位圣子上帝如今道成肉身，站在人的地位上，代表我们，替我们向父献上最完美无瑕的敬拜和服侍。尽管他披戴人性时也会软弱，他会人子来没有枕头的地方，在他极其疲惫的时候，他依旧会昼夜不停地向他的父祷告。他为我们的灵魂警醒，做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他亲自为我们舍命，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在科西玛尼园的黑暗当中，他依旧坚持警醒，直到最后的时刻，尽管他的门徒们都落入到试探，沉睡过去。他来满足了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预言，说我的仆人呢，这位仆人他行事有智慧， 他要把众人的罪孽归在自己的身上，他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要亲自成为赎罪祭，许多的人要因他而被称义。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升天，升到天上的至圣所里，坐在天父的右边。如今这位大祭司就像立位的大祭司一样，在赎罪日之后，在献完祭之后，从圣殿走出来为百姓祝福。这位耶稣基督真正的大祭司，在他十字架上献完自己之后升天，举手为他的百姓祝福。等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位升天的救主把最美好的祝福，也就是圣灵亲自的浇灌给他的教会。不但如此，今天他也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天上的至圣所里，昼夜不停的为你在代求。凡倚靠他来到上帝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今天你或许忽视了在夜间敬畏上帝，或许今天你正在经历属灵的黑暗，你正在经历一个灵性的低谷，你或许已经很久没有去圣殿朝拜耶和华，或许你感到自责，或许你感到很羞愧，但是不要忘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在不停地在天上，从来一刻不停地在服侍着你，在为你的救恩祈求，在点亮着你生命的灯，他在呵护着你，那个灯在耶稣基督的看顾之下永远不会熄灭。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朝圣者，在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这里来朝拜坐在天上的主，我们是来到锡安山，在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记录在天上的诸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洒的血。这血如今没有在定我们的罪，而是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被称义，使我们可以在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领受他借着仆人向我们宣讲的圣道和向我们举行的圣礼。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都成为了君尊的祭司，有份于基督的恩膏。如今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那条通往天上的路，原来在地上的至圣所一年大祭司只能进去一次，而如今我们可以每一个星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里。而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既然领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希伯来书的作者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慰我们，就让我们一生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这位上帝，这是极大的殊荣，也是极大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警醒，像那些在夜间守护圣殿的仆人一样，常常的警醒，我们不可弃绝那位从天上对我们说话的神，因为他提醒我们说，你们应当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会忽然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而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是沉沦退后的那等人，你们是有信心以致得救的人，所以让我们脱去缠累在我们身上的罪，不论那是什么，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对你的神说，主啊，我愿意脱去一切缠累我的罪，我愿意服侍你，我愿意如同那些夜间站在圣殿里的仆人们一样警醒祷告，我愿意把我下垂的手举起来称谢你的名，我愿意点亮我心中敬虔的明灯，让它不至于熄灭。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用这首诗篇134篇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对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借着这最后一首朝圣者的歌 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位真正的仆人救主耶稣基督，他如今已经升到高天之上，在天上的至圣所，如今在昼夜不停地服侍着你，点亮着我们的明灯，救恩的明灯。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叫我们的信心坚固，能够倚靠他，与他联合，叫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里也能够不断地警醒祷告，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你。听我们的祈求，坚固我们的信心，用你设立的圣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